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30集。我们会听到唐敖已经告诉通史如何医治他的女儿，但是过没多久又突然来找唐敖他们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30集，大贤人收养女。回到船上正要起航，通史忽然又带着女儿来，他含着泪匆匆忙忙地跑进船舱来。唐敖见了还以为是用错药了，暗暗惊吓，却见通史泪流满面向唐敖跪拜说，
求大贤人救我父女俩的命吧。
唐敖连忙还礼说，
两位请起来，为什么要行这么重的礼呢？
通史和蓝英起身坐下说，
我女儿被丈夫病纠缠了好几年，自杀了几次，幸亏有乳母救命才能存活到今天，如今承蒙大贤人赐给秘方，我们以为这病一定可以治好，无奈这一带啊，遍寻不到雷丸使君子，我急得没有办法，只好带女儿赶来，还好大贤人的船还没开呢。啊，求大贤人赐给我们两帖药或者另外一种方子，如果能让我女儿恢复健康，我一定千金酬谢，绝不食言。
唐敖说，
我如果有这种药早就给你们了，这种药啊，也不过是几个钱，哪里需要千金酬谢呢？可是啊，我身边并没有这种药。至于说另外开一个方子，我是素来不通医术的，要从何开启呢？况且啊，你女儿的病因是肚里有虫，一定要雷丸使君子才能见效，即使另外有方子也不见得那么有效。以前啊，有人得了一种怪病，每逢他说话肚子里也跟着说话，那时虽然有医学家知道这个病症叫做应声虫，用药却不见效。后来遇见了一位名医，给他一部医书，叫病人将书上的药名按着次序读，病人每读一个药名肚子里也跟着读，等他读到雷丸，肚子里忽然就没声音了，再读别的药还是有声音。所以呢，立刻用雷丸给病人连服几次，虫被打下来，病马上就好了。可见啊，杀虫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这一种药。这恐怕是你女儿的灾难还没满，我实在没有别的法子可想了。
通史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蓝英听唐敖说别无更好的方子，不觉放声痛哭。
我没有救了。
众人听了都摇头叹息，通史在一旁满面愁容，不断叹气，宛如把蓝英请到内舱再三劝解，他才停止悲伤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通史想领蓝英回去，蓝英一听说要回去又悲伤地哭了，并跪在唐敖面前求他救命。唐敖命乳母安慰他，劝他回去好好的调养，将来自然会好。蓝英哪肯动身，仍然啼哭不停，因久病身体又弱，没一会儿就晕倒了，幸亏乳母极力解救才苏醒过来。同时看见女儿这样伤心，知道凶多吉少，急得连连跺脚，泪流个不停。他左思右想，踌躇了很久，就在仆人耳边说了几句话， 然后跑到唐敖面前跪下来说：
大贤人在上，我曾听古人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今天我们父女两人的命全都握在您的手里，只要您发慈悲，我们父女俩就可以得救了。
唐敖连忙扶起通史说：
你说这种话，我实在不明白，如果我的能力可以做到，哪里会不帮助你呢？
通史站起来说：
我今年60岁了，只有这一个女儿，自从她生病以来，我费尽了心思想办法求医治疗，始终是没有见效。她的母亲啊，就是为她忧愁而死的。以前有人说，这女孩必须到外国去，如果遇见姓唐的大仙，或许可以让她长大成人。今天遇见大贤人，虽然传给我们秘方，却没法子找到这种药，眼看着大好机会失去了，还能有治好的一天吗？所以呀，他十分伤心。我想，既然我的女儿命中注定应该投奔到外国去，大贤人恰巧又姓唐，而且为人慷慨，一见如故，一定不会认为我太冒昧，希望大贤人不嫌卑微，收我家女儿为义女，带回天朝去。倘使她的病痊愈了，等她年纪稍长，就请您带她选人婚配，完成终身大事。您的恩德我毕生难忘。如果大贤人不肯带他去，这儿既没有好的医生，又没有好的药，他恐怕活不过一年半载。我平常视这个女儿为掌上明珠，这几年因为她的病，我日夜操心，头发胡须都已经斑白了，吃睡也不能安稳。如果再看他去世，我怎么能活啊？
耶！通史气急败坏，一口气说完还哭了起来。蓝英在旁边也痛哭流涕，全船的人听了都为之心酸。林之阳说：
妹夫平日最喜欢做好事，今天这里有现成的好事，你若不答应，我可就替你答应了。
林之阳又问通史：
你真的舍得让我妹夫带走你女儿的话，我们就替你带去，等将来把病治好了再带回来交给你。
蓝英流着泪对通史说：
父亲说的是什么话？母亲已经去世，父亲身边又没有别的儿女，我这做女儿的怎么能抛下您远走？现在我虽然有病不能侍奉您，但是父女能相聚在一起也就安心了，为什么要分离呢？
通史说：
孩子，话虽如此，但你若不投奔到外国去，病怎么会好呢？你的病情不能再耽搁了，真等一病不起，叫我这做父亲的怎么活呢？现在我们父女只是短暂分别，将来你的病治好了，写一封信给我，我自然就安心了。我们暂时离别，不但不需要难过，反而要高兴，因为这样才能保住我们妇女的命啊。
通史说完便吸着蓝音向唐敖叩拜，认唐敖为义父，并拜见了多久公、林之阳和吕氏等人。通史再三地请求唐敖，唐敖说：
你把女儿交托给我，我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？只担心照顾不周，有负所托，心里实在惶恐。真治好小姐的病，日后回乡时也还不知道能不能绕路经过贵国。不过小姐的婚事我会尽心去办，你不需挂念。
唐敖正说着，通史的仆人送了银子上来。通史说：
这里是黄金1000两，其中500两是小弟的敬意，其余500两作为我女儿的医药费和婚事开销， 至于衣服首饰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不需要大闲人费心。
接着仆人们抬了八只皮箱上来，唐敖说，
你女儿的衣服既然已经准备好了，当然应该带去。至于所赐的银钱，我绝不能要啊。婚嫁的费用也不需要这么多，请你带回去吧，这样我才答应你的要求。
通使说，
我没有别的儿女，这一些银两留着也没用，况且家中有些田产足够我过活了，希望大贤人带去，我才能够安心。
唐敖点头赞成，就叫来人把银子装进箱里，抬到后舱。父女俩流泪挥别，兰英从此叫吕氏为舅母，叫婉如为表姐，与乳母一起和婉如居住。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，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